元将许江、邓润甫、林希、其弟林旦、蒋之奇、陆电、吴居后、瘟疫。元将字厚之，他的祖先本是临川威氏。唐末曾祖父威载畅聚集民众保卫乡里，继而占据信州，被杨氏打败，逃到杭州，改姓元。祖父元德昭在吴越国做官，做到丞相，于是成为钱塘人。元将生来机敏聪悟，五岁能作诗，九岁拜见荆南太守，太守用三道题考试他，并将他的诗作呈报朝廷，但因家贫未能成行。长大后考中进士，因为廷试时赋韵有误，仅得学究出身。再次参加科举考中，调任江宁府推官，代理上元县令。有个外号叫王豹子的人，强横霸占他人田地，强抢男女做仆妾，有想告发的人就被他杀死灭口。元将将他逮捕法办，贾和乙酒后互相殴打，贾回家躺下，夜里被强盗砍断了脚。贾的妻子指认是乙干的，报告里长，里长将乙抓到县衙，而贾已经死了。元将对贾妻说，回家办理你丈夫的丧事，乙已经认罪了。暗中派可信谨慎的吏员跟踪其后，看到一名僧人迎上来，笑着和他亲密私语。元将命人将僧人抓来，绑在廊下审问贾妻与僧人通奸的情况，他立即吐露实情。人们问他缘故，元将说，我看见他哭得不悲伤，而且和受伤者同床而睡，他的短袄却没有血污，因此知道有隐情。安抚使范仲淹上表推荐他的才能，担任永兴县知县。当地豪强之子龙玉引诱少年周拯饮酒赌博，用技巧赢了周拯，计算其家产折价后夺取了上等良田，并立了契约。很久之后，周拯的母亲才知道，向县衙诉讼，县衙要契约作为证据，契约上有周母的手印，就不受理。又到州里诉讼，到转运使那里诉讼，鸡灯文鼓都没有得到公正判决。元将到任后，周母又来控诉，元将查看契约，叫来龙玉说，契约的年月写在手印上面，这一定是拿到了周母其他文书末尾的手印，然后伪造契约接续上去的。龙玉惊恐认罪，当天归还了周拯的田地，担任通州海门县知县。怀帝百姓很多偷犯私盐，制制使建议贩卖马20斤的都处以徒刑。元将说，海边的人依赖盐为生，不能和成群贩盐的人相比，只是鞭打后释放。升任江西转运判官、台州知州。台州发大水淹城，百姓房屋被冲毁。元将拿出库钱，就地建造数千间房屋，让百姓自行认领，约定3年偿还费用，流离失所的人都恢复了家业。又用砖砌城墙，利用城门建闸，以抵御湍急的洪水，后人遵守他的方法。入朝任度支判官。龙志高在岭南叛乱，大军驻扎雍州，而每年漕运不足。元将以直籍贤院身份担任广东转运使，建造沿江水寨数十处，以等待逃寇。修缮15座城池，城楼、女墙、器械都完备，军粮有余。因公升任工部郎中，历任两浙、河北转运使，赵入任盐铁副使，升天章阁待制，福州知州，进龙图阁直学士，调任广州、越州、荆南，任翰林学士，开封知府，拜三司使，参知政事，多次请求退休。神宗命其子元齐宁在崇文院教书，以安慰挽留他。恰逢太学于藩控告博士受贿，事情牵连到元齐宁，应当下狱。元将请求交还官职俸禄，而允许元齐宁在审讯之外，皇帝同意了。于是御史到家中责备元将，元将一点也不为自己辩解，被罢免为亳州知州。入朝辞行，皇帝对他说，朕了解你，一年后就会召回你，你想要申诉吗？元将谢罪，希望改任颍州，于是任命为颍州知州。第二年加资政殿学士、青州知州，经过京城，留住掌管中泰义宫，带兵入朝谒见，说，臣疾病疲惫，儿子幼弱，倘若一旦不幸去世，那么遗骸不能接近先人坟墓。皇帝怜悯地说，朕为你办理丧葬，即使有100个儿子又能怎样，下诏不要多次叩拜，皇帝出行不要护从。又过了一年，以太子少保退休。元将所到之处有威名，但没有特别的操守，缺少礼仪规矩，仕途已经显贵， 还说升迁太晚。在翰林时，谄媚侍奉王安石及其子弟，当时的舆论鄙视他，但他擅长文辞，为同辈推崇。景灵公建造11座神御殿，夜间传诏命他起草上梁文，天亮时呈上。虽然在中书省，但翻译的文书诏命仍多出自他手。退休后，皇帝眷顾地对他说，你可以在京城营建居所，朕会资助钱财，并且方便元齐您入仕。元将说，臣在吴地有田产房屋，请求回去卖掉，然后在京城建造住宅，能够望见皇帝的车臣就心满意足了，岂敢期望赏赐呢？出发后，皇帝追送白金1000两，敕令他早日返回。元将到吴地过了一年，已年老有病上奏，恐怕不能奉诏。3年后去世，享年76岁。赠太子少师，谥号张俭。许将字冲元，福州闽县人，考中进士第一名。欧阳修读了他的赋，对他说，你的瓷器很像王曾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任昭庆军判官签书，任满回朝，应当是管职。他推辞说，初入仕途做官，本来只是代更而已，希望在首选剩余的日子里读没有见过的书。宰相赞赏他的志向，让他任明州通判。神宗召见应对，任命为集贤校理，同知礼院，编修中书条例。从太常丞应当转为博士，越级改任右正言。第二天任职摄人院，又第二天判留内权，都是神宗特命，满朝以之为荣。起初选人调任你官，先经过南曹，其次考功，综合考核没有法度，吏员得以根据文辞作监，选人又不能申诉于长吏。许将上奏废止南曹，社公谢以接待前来申诉的人，世人没有留难。近任知制告，特斥不考试而任命。契丹以20万大军压向代州边境，派遣使者请求代州土地，每年派往契丹的聘问使不敢去，于是任命许将。许将入对说，陈冲未侍从，朝廷大义不能不知道，万一契丹人提到代州之事，没有话来驳斥他们，就会损害国体。于是命许将到枢密院查阅文书。等到了契丹境内，当地居民跨在屋梁上聚集观看，说看南朝的状元。等到射箭练习，许将先射中靶心。契丹使消息接待客人，消息果然以代州之事相问，许将随问随答。消息又说，界河没有确定，但和好关系重大，我将前往大国分化了。许将说，这件事告诫边臣难道不行？为什么要派使者？消息惭愧不能回答，回来报告，神宗赞许他，任命许将之省官西院，直学士院，判尚书兵部。当时河北保甲，陕西河东弓箭射，明楚枪杖手虽然有名册，但人数与年月不均，以致检阅考核无法可依，许将一切加以整顿。进翰林学士，全知开封府，被同僚嫉妒。恰逢审理太学于藩诉讼，释放了无罪的朱生、蔡确、舒旦，因此陷害他，逮捕他父子，进入御史府，过了1个月才得以解脱，被贬为齐州知州。第二年以龙图阁代制，启用为秦州知州，改扬州，又改运州。上元节张灯，吏员登记有盗窃嫌疑的人关押在狱。许将说，这是断绝他们的自新之路。全部释放遣散，从此百姓没有一人犯法，3个监狱都空了。父老感叹说，自王一公之后56年，才再次见到监狱空啊。运州习俗，世子喜欢聚集在店铺中议论官府政事，许将虽然不禁止，这种习俗自然平息。赵入任兵部侍郎。尚书说，军事措施于形势之内最明显而易知，隐于权变运用之外最微妙而难以做到，这是天下最重要的机要。因此治兵有制度，名称虽然不同，或纵或横，或方或圆，使万人如同一人。车马有数量，用途虽然不同，或合或分，或散或聚，取四方如同半步。制造兵器有法度，工艺虽然不同，或左或右，或近或远，运用众多谋略如同掌握。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人，谁能做到这样？又分条奏臣8事，认为兵之事有3：禁兵、乡兵、民兵。马之事有3：养马、饲马、牧马。 兵器之事有二，修缮制作，供给使用。等到西方用兵，神宗派进士询问兵马的数量，许将立即具报。第二天询问枢密大臣，不能回答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。元佑三年再次任翰林学士。四年拜尚书右丞。许将自认为在先朝担任侍从，常讨论西宁元丰旧制上奏。内中旨意用王文玉、姚嗣领军，执政又商议用张立一、张守约。许将起初与执政共同商议，后又秘书张立一不可用。言官弹劾他窥伺皇帝懿旨，卖弄政治，出卖朋友，被罢为资政殿学士，知定州，移之扬州，又移之大名府。恰逢黄河东流、北流两种方案未决，许将说衡量当今的利益，认为应该利用梁村之口使河水东流，利用内黄之口使河水北流，而关闭所有其他河口，以消除大明诸州的祸患。等到大水到来，观察就河道足以容纳，那么内黄之口可以堵塞；不足以容纳，那么梁村之口可以止住。两者不能互相争夺，就各自顺应其自然流向以等待。绍圣初年入朝，任吏部尚书，尚书请求依照元丰诏令确定北郊，在夏至时皇帝亲自祭祀，拜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。张敦为宰相，与蔡卞一同大肆罗织罪名，贬谪元佑诸臣，上奏开挖司马光坟墓。哲宗以此问许江，许江回答说挖掘别人的坟墓不是有圣德的事。当党祸兴起，有人举出汉唐诛杀大臣的旧例，皇帝又问许江，许江回答说两代确实有之，但祖宗以来没有做过。本朝治道之所以远远超过汉唐，是因为不曾轻易诛杀大臣。哲宗都采纳了。许江曾建议问下人之罪，因为金元靠近西夏而地广，选择将帅尤其困难，请求任用张杰。张杰果然立功。崇宁元年升门下侍郎，累官金子光禄大夫，安抚平定善州、扩州。边臣想率军渡河，朝廷议论认为困难。许江独自认为对待外族不可以失信，而兵机有不可丧失的，既然已经约定日期，希望就听从他们。不久捷报传来，许江已收复河，黄之公转特进，一共在正式堂任职十年。御史中丞朱鄂取来许江旧日谢恩表彰，分析文句认为诽谤，并且说许江左顾右盼，见利则改变主意，幡然改图，从无定论。元佑年间曾任尚书右丞，就全部更改元丰所守之政。绍圣初年再次执掌大权，就暗中隐藏元佑所为。到了建中年间还厚颜居位，那么绍圣所为已经都错了，今天仍勉强偷安，那么建中之所为也随着改变了。于是以资政殿大学士之河南府，言者不停，降资政殿学士之隐昌府，移之大名府，加官文殿学士，奉国君节度使。在大名府六年，多次告老，召为右神冠使。政和初年去世，享年75岁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文定。儿子许奋任龙图阁学士。邓润甫字温伯，建昌人，曾避高卢王会，以字为名，另取字圣求，后来都恢复原名。考中进士，任上饶县尉、武昌县令，举贤良方正科，肇事不应。熙宁年间，王安石以邓润甫为编修中书条例，检正中书护房事。神宗阅览他的文章，任命为集贤校理，直设人院，改至谏院，知制告。同邓琬、张虎审理郑侠案，深入罗织罪名，加入冯京、王安国、丁讽、王尧臣的罪行，升任御史中丞。尚书说先前陛下任用贤俊，更改各种法度，世人拘泥于见闻，被俗学蒙蔽，竞相起来聚集非议，所以陛下排斥议论，以图治功。然而言官进谏之路反而被庸塞压抑，不仅压抑，又有怀疑。论说体恤名利，就怀疑是为道求欲；论说补完法度，就怀疑是同欲流俗；论说贬斥人物，就怀疑是公节以博得职名。所以敢言之气日益折损，而天下事变有不能完全听闻的。先前变法之初，形势自然如此，现在法度已经就绪， 应该用以招来天下议论。至于淫邪之词，偏颇之行，有所挟持而发，自然应当摒弃。如此，则善言不被埋没，而达到大志。李宪处理西河边事，邓润甫率领其属下周颖、蔡成喜、彭汝立上书恳切劝谏，大略说：自从唐开元以来，任用杨思绪、于朝恩、程元振、吐突程璀为将，如果有功，则依仗权势骄横放肆，欺凌公卿；如果无功，则挫损国威，被四方国家耻笑。现在陛下让李宪统兵，成功与否，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。但以往事为鉴，其有害是必然的。陛下人胜神武，驾驭豪杰，即使有100个李宪，又能做什么？难道不长远考虑，为万世之计吗？岂能让国史所记载，以宦官统兵从陛下开始，后世沿袭顾忌，视为常态，尽用其党羽掌握兵权，则天下的祸患将不可胜言了。皇帝不听。又说，新立的大臣提议前代帝王的陵寝，允许百姓申请耕种开垦，而司农寺批准了。唐朝的各个陵墓因此全部被砍伐，昭陵的乔木被减伐的一点不剩。熙宁年间颁布的法令本来禁止砍柴采摘，遇到交祀时命令官吏致祭，恩德之意可以说很深远了。小人聚敛财物，不顾全大局，希望贬退倡议的人，而一切依照法令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，升任翰林学士。因为论作相州的案件被蔡确陷害，被贬职任抚州知州，一任杭州，以龙图阁职学士身份任成都府知府，被召回恢复翰林学士兼长黄子阁监祭。一时之间的制诏文书只依赖他一人撰写，哲宗即位，只有他在翰林院一个晚上草拟了22道制书，升任承旨，修撰神宗实录。因母亲丧事离职，服丧期满后任吏部尚书。梁涛议论他草拟蔡确的制书，妄称有定策之功，于是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亳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又以承旨身份被召回，几个月后受任端明殿学士、礼部尚书，请求外任州郡，得以任蔡州知州，一任永兴军。元佑末年，以兵部尚书身份被召回。绍圣初年，哲宗清理政务，润甫首先陈说周武王能发扬周文王的声音，周成王能继承周文王、武王的道统，以开启继承前人的事业，于是被任命为尚书左丞。张敦商议重贬吕大房、刘志，润甫不认为对，说等见到皇上当尽力争议。不久突然去世，享年68岁。皇帝停止上朝2天。因为曾掌管皇子府监奏，优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安惠。林熙，字子忠，福州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金县主簿，任管阁教刊，集贤效礼。神宗朝同知太常礼院。皇后的父亲去世，太常寺议论穿浅色丧服，林熙上奏按礼制，皇后为父亲降服1年。现在穿浅色丧服不合礼制。等到出使高丽，林熙听到命令，恐惧表现在脸上，辞谢不行。神宗发怒，责罚他监管杭州楼殿务。1年多后，任秀州通判，又至太常礼院，升任著作左郎、礼部郎中。元丰6年，诏令修撰两朝宝训，呈上。元佑初年，历任秘书少监、起居舍人、起居郎，升任中书舍人。谏官尚书说他品行浮伪，士大夫议论鄙视他，不足以玷污侍从行列。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苏州知州，改任宣、湖、润、杭、亳五州，加添张阁代制。绍圣初年，升任保文阁职学士、成都府知府。途经朝廷，恰逢哲宗亲政，张敦掌权，曾说元佑初年司马光任宰相，用苏轼掌管治狗，所以能鼓动四方，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而任用他。有人说林熙可以，张敦想让林熙主管草拟诏命，对元佑诸臣施以毒害，并且许诺让他执政。林熙也因为长久不得志，将甘心于此，于是留下不行，再次任中书舍人，修撰神宗实录，兼侍读。哲宗问神宗的殿名叫宣光，前代有这个名称吗？林熙回答说这是石勒的殿名。 于是改为显成。当时正推崇继承前人的事业，全部贬黜元佑群臣，林希都秘密参与其议论。从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大房、刘志、苏轼、苏辙等数十人的志书都是林希所作，词语极其丑恶诋毁，甚至用老奸善国的话暗中斥责轩辕太后，读者无不愤慨叹息。一天，林希草拟志书完毕，把笔扔在地上说，坏了名节了。升任礼部、吏部尚书、翰林学士，擢升同知枢密院。起初，张敦怀疑曾布在枢密院妨碍自己，让林希任副职，以互相监视。林希每天被曾布诱导，并且怨恨张敦布引荐自己任执政，于是背叛了张敦。恰逢刑部议论林希的罪过，张敦于是同时去除了他，罢免林希任亳州知州，一任杭州，曾布不能救助。不久，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任太原府知府。徽宗即位，一任大名府，上奏河东边际三策。朝廷因为他草拟诏命丑恶正人君子的罪过，夺职任扬州知州，一任舒州。不久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追赠资政殿学士，谥号文杰。弟弟林旦，林旦考中进士。熙宁年间，由著作左郎主管淮南长平，擢升太子中尉，监察御史李行。在御史台5个月，因议论李定的事情被罢免，仍守旧官。很久以后，干当奏院，陈毅领门下封驳，又指摘他以前的议论罢免他。多年后才签书淮南判官，入朝任太常博士、工部、考功员外郎。元佑元年受任殿中侍御史，刚任职就上书说，广开言路，然后才能知道得失，通达民情，然后才能知道利弊。我私下看到去年5月诏令征求正直之言，市民争相想要自己献言。等到详细观察诏书语句，名义上虽然求见，实际上想要拒绝禁言，约束叮咛，使人们不得观望迎合，违反法令求取名誉，最终必定实行贬黜责罚来恐吓他们。于是人人知道警戒，话将出口又停止。至于反复申明告谕，才能上达皇帝听闻。听说出诏是蔡确、张敦发起，其言辞都出于张敦。现在二人已经离开，其余党羽常常心怀丑恶正人君子的心思，希望陛下身家注意，以挫败邪恶的阴谋。于是议论吕惠卿、邓婉，虽然被罢免扬州，仍然主管小郡，小郡的百姓有什么罪呢？请求把他们投到散地，以向天下谢罪。又说，近来弹劾王中正、石德义等，虽然已经轻微责罚，石德义所任用的心腹小人，如翟勤之类，也应该贬谪。诏令一起降为知郡营校。又论崔台福、贾仲明舞文弄法，残酷苛刻的罪过都驱逐了他们。出任淮南转运副使，历任右司郎中、秘书少监、太仆卿，最终任河东转运使。儿子林夫因元符年间上书，被牵连进党籍。蒋之奇，字颖书，常州宜兴人，凭借伯父枢密直学士蒋唐的硬币得官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春秋三传科，官至太常博士。又举荐贤良方正科，考试6轮中选，等到对策失误写了问题题目，被报罢。英宗看了认为好，擢升监察御史。神宗即位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上奏谨慎其实5件事：一曰禁用忠贤，二曰斥退奸邪，三曰接纳见证，四曰疏远禁袭，五曰杜绝女业。神宗看着他说，邪风莫斥必定没有，至于禁袭的警戒，正是孟子所说的观察远方的臣子，要看他所主事的人。蒋之奇回答说，陛下的话到了这个地步，天下还担忧什么不能治理。起初蒋之奇被欧阳修厚待，智科被处落后，就到欧阳修那里极力称颂仆役的善处，因此得到御史。又害怕不被众人容纳，趁欧阳修妻子的弟弟薛良如得罪怨恨欧阳修，诬告欧阳修和儿媳无事的事，于是弹劾欧阳修。神宗批示交付中书省，查问没有实情，贬监道州9岁，仍然在朝堂张榜。道州后上表哀谢，神宗怜悯他有母亲，改兼宣州税。新法推行，任福建转运判官。当时各路免疫推行不公平，蒋之奇约计雇佣费用，随算钱高低平均收取，百姓认为便利。 升任淮东转运副使。年成不好，百姓流亡，蒋之奇招募让他们修水利来养活流民。如扬州的天长三十六碑，宿州的灵焕横斜三沟，其中尤其大的用工达到百万，灌溉田地九千顷，救活百姓八万四千。历任江西、河北、陕西副使。蒋之奇在陕西经营付入供给费用，公司都充足。等他离开，库存民钱八十多万，边粮都支付两年。一任淮南、擢升江、淮、京这发运副使。元丰六年，漕运粮食到京城，比常年多620万石，赐三品服。请求开凿龟山左肘到洪泽为新河，以避开淮河险阻，从此没有复逆的祸患。诏令增加二级官阶，加职龙图阁，升发运使。共六年，他所经营筹划的都成为一丝的旧例。元佑初年，升任天章阁待制潭州知州。御史韩川、孙生、谏官朱光庭都说蒋之奇是小人，不足以担当这个选任，改任集贤殿修撰广州知州。妖人岑探善于幻术，聚集党羽两千人，谋划攻取新兴，劫掠番禺，占据岭南，许多不法之徒借助他为虐，其势力甚为嚣张。蒋之奇派前侠杨从先讨伐，活捉了他，加保文革待制。南海多珍宝货物，做官的人多贪污的名声，蒋之奇取钱袋木手有清洁的人，如吴隐之、宋璟、卢焕、黎勉等，画他们的像，建石贤堂来祭祀，希望改变这种风气。一任河北都转运使、瀛州知州。辽使耶律迪在路上去世，所经过的州郡守都两次跪拜致祭。蒋之奇说，天子的一方薄长，怎么能向他屈膝呢？祭奠而不跪拜。入朝任户部侍郎，不久又出京任西州知州。西夏人议和，请求划定边境。蒋之奇揣度他们没有诚心，致力于守备，谨慎侦查，常常像敌人要来一样。直到蒋之奇离开，西夏人不敢侵犯边塞。绍圣年间被召回任中书舍人，改任开封府知府，升龙图阁职学士，受任翰林学士兼侍读。元符末年，邹浩因言事获罪，蒋之奇写信告别他，被责罚任汝州知州。过了一个月，一任庆州。徽宗即位，再次任翰林学士，受任同知枢密院。第二年，知枢密院事。元州蛮人骚扰边境，蒋之奇请求派将讨伐，将其地设置为徽、晋二州。崇宁元年，受任观文殿学士、杭州知州。因放弃和黄的事被夺职，由正义大夫降为中大夫。因病告归，提举临仙观。三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后来记录他曾陈说继承前人的言论，全部恢复官职。蒋之奇任部使者12人，六次任职会府，以治理得当著称，并且孜孜不倦以选拔人才为己任，在福建推荐处士陈烈，在淮南推荐孝子徐基，每次巡行所部到那里一定去拜访。只是因为背叛欧阳修的缘故，被轻易所鄙薄。儿子蒋协官至侍从，曾孙蒋福另有传。陆电，字农师，越州山阴人，家境贫寒，刻苦学习，夜晚没有灯，借着月光读书，穿着草鞋从师，不远千里，经过金陵，向王安石学习经书。熙宁三年，应举入京，恰逢王安石执政，首先问新政。陆电说，法不是不好，但推行不能像初议那样，反而成为扰民，如青苗法就是。王安石惊讶说，为什么这样？我和吕惠卿商议，又访求外面的议论。陆电说，您乐于听善言，自古以来没有过，但外面颇认为您拒绝劝谏。王安石笑着说，我难道是拒绝劝谏的人？只是邪说纷乱，不值得听罢了。陆电说，这正是招致人们议论的原因。第二天，王安石召见他说，吕惠卿说私家取债也必须一只鸡半头猪，已经派李承之前往淮南查究了。不久李承之回来，谎称对百姓无不便利，陆电的说法没有实行，礼部奏名列第一。正在廷试赋，忽然发测题，世人都惊愕。陆电从容逐条回答，考中甲科，受任蔡州推官，开始设置五路学， 被选为运州教授，赵卜国子建执讲。王安石因为陆店不依附自己，专意交给他经术，不再咨询政事。王安石的儿子王滂掌权，好进的人聚集到他门下，甚至以失礼尊崇他，陆店对待他和平常一样，和王子韶一起修订说文。入见神宗问大裘外穿滚衣，陆店考据礼智回答，神宗高兴，用为祥定郊庙里文官。当时同僚都是侍从，陆店独自以光禄城身份在其中，每次有所议论，神宗就说，从王政以来，坛里没有像陆店这样的人。加吉贤效礼，崇政殿说书进讲州官，神宗称善，开始命令先一晚进城讲稿，同修起居住。元丰年间定官制，擢升中书舍人给侍中。哲宗即位，太常寺请求恢复太庙崖盘石，博士吕希纯、少卿赵令硕都认为应当恢复。陆殿说，太庙用先王的礼制，用祖豆为合适，景陵宫元庙用十王的礼制，用崖盘为合适，不可改变，最终听从了陆殿的议论。这时更改先朝法度，去除王安石的党羽，世人多忌讳改变所从。王安石去世，陆殿率领诸生供佛，哭着祭奠他，有见识的人赞许他没有偏向。升任吏部侍郎，因修撰神宗实录改任礼部，多次与史官范祖禹、黄庭坚争辩，大致多偏向王安石，为他隐晦。黄庭坚说，像您说的是您使了。陆殿说，全不用您的意思，岂不是谤书了？晋升为代理礼部尚书。郑庸批评他牵强附会，改任龙图阁代制颍州知州。陆殿因为欧阳修治理颍州有遗留的仁爱，为他建造了祠堂。神宗实录修成后，加官职学士，又被韩川、朱光庭所议论，皇帝下诏只增加俸禄，调任邓州知州。不久任江宁府知府，刚到任就去祭拜王安石墓。据荣有个人与嫂子私通，并杀害了哥哥，还诬陷其他三人是同谋。经过审讯，他们都认罪了。一个囚犯的父亲来诉说冤枉，通判以下的官员都说他是怕死罢了，案件已经定案，不能改变。陆殿为他们复核实情，三人都得以活命。绍圣初年追究修实录的罪责，因此被削职，贬为秦州知州，后改任海州。朝廷舆论明白他的实情，恢复集贤殿修撰，调任蔡州知州。徽宗即位后，召他担任礼部侍郎。他上书说，君主即位关键在于端正开始，端正开始的途径根源于朝廷。近来学士大夫互相倾轧，争相进取，把善于找事当作精神，把能攻击别人当作风采，把忠厚当作迟钝，把安静退让当作卑弱，互相效仿成为风气，没有人能制止。纠正并挽救这种风气，就在今日。神宗严请任用真正的儒者，制定法律治理国家，而元佑年间全都肆意变更，绍圣以来又全都称颂新法。善于继承前人的，不一定要沿袭其做法，不好的就继承并改正，好的就发扬光大。元佑的肆意变更，是只知道继承改正，而不知道发扬光大的罪过。绍圣的称颂，是只知道发扬光大，而不知道继承改正的过错。希望咨询贤人，考察政事，只以恰当为贵，达到大中治政的时期，也在今日啊。徽宗于是命令修撰哲宗实录，升任吏部尚书，出使辽国回访。回来的路上，半道听说辽主耶律洪基去世，陪同的辽国使者前去哭丧后返回，讥讽陆殿说，国家遭遇如此大丧，汉使却没有丝毫吊唁的礼仪，为什么？陆殿缓缓回答说，我本来以为你会匍匐哭泣跳跃着来相见，那样我就会行吊礼，现在你安然如常，还有什么可吊唁的？辽国使者无法回答。授官尚书右丞，将要举行南郊祭祀，有关官员想装饰大裘的盒子，估计要用很多黄金，陆殿请求改用白银。徽宗说，盒子一定要装饰吗？陆殿回答说，大裘崇尚质朴，后世加上装饰不合礼仪。徽宗说，那么停止装饰可以吗？这几天来封记已经多次说了。陆殿于是称赞说，陛下能想到这点是圣德之举啊。 徽宗想亲自祭祀北郊，大臣认为盛夏炎热不可行，徽宗心意坚决。退朝后，大臣们都说皇上不以为劳苦，应当就照此办理。李清晨不以为然。陆殿说，元丰年间不合祭而赞同北郊祭祀是您的建议，现在反而认为不可，为什么？李清晨于是作罢。御史中丞赵挺之因为议论政事不当被罚金。陆殿说，中丞不可以被罚，被罚就不能担任中丞。谏官陈冠上书，曾布恼怒他尊重私人史书而压制宗庙。陆殿说，陈冠上书虽然无可取之处，不必太恼怒，如果不能容忍，反而成就了他的名声。陆殿执政与曾布并列，但主张多进于宽恕，常常想参用元佑年间的人才，尤其厌恶奔进钻营，曾说天下多事时需要破格用人，如果安宁时人的才能没有太大差别，应当按资历顺序升进，稍微放缓，世人就知道自重了。又说，现在天下的形势如同人得了大病正在痊愈，应当用药物辅助调养，等到他平安，如果轻率的变动更改，就是让他骑马射箭啊。转任左丞御史，议论吕希纯、刘安世副官太快，请求加以贬义，并且还想进一步惩处元佑余党。陆殿对徽宗说不宜穷追治罪，于是下诏声明告谕，张贴在朝堂。进谗言的人因此诋毁陆殿，说陆殿名字在党人名单中，不想穷追治罪，正是怕牵连到自己罢了。于是被罢免为中大夫、亳州知州，几个月后去世，享年61岁。追复原官资政殿学士。陆殿著书242卷，对李家、明术之说尤其精通，如《皮雅》《李相》《春秋后传》都流传于世。吴居后，字敦老，洪州人，考中嘉佑年间进士，熙宁初年担任武安节度推官，奉行新法，尽力核查闲田，用来均分给煤山窑人，计算功劳，得到大理城官职，转补司农署官。元丰年间提举河北长平，增减役法51条，赐银鱼带和飞色官服，担任京东转运判官，升任副使。天子正兴办言，铁之力，吴居后精心计算，搜罗稽核，收取银鱼利息钱数百万。就在莱芜，立国两个冶铁所由官方自己铸钱，每年得10万名。皇帝下诏褒扬，彰显他的能力，提拔为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。前任使者都因不称职受到谴责，吴居后与河北的简州府、李南宫在边境会合，商议严法，搜剔无疑。吴居后出身州县小吏，没有门阀功勋，只凭谈论财力得到宠幸，没几年升到侍从官，贪图晋升的人闻风羡慕赞美。他又请求用盐利买卷，资助河东的经费，发行大铁钱20万贯，资助陕西的军需，并且招募百姓养宝马。当时追求功利的大臣到处聚集，吴居后最为苛刻聚敛。大盗王充因为百姓不堪忍受，聚众数千人，想乘吴居后巡视部署到徐州时，劫持他投入冶铁炉中。吴居后听说后，从小路逃走了。元佑年间追究他的罪责，贬为成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黄州。张敦掌权时，启用他为江淮发运使。疏浚之家和开通漕运，楚州、海州之间依赖其便利。赵入朝拜为户部侍郎、尚书，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开封府知府，担任永泰灵桥道顿地使。因连续下雨滞留延误，被免职任河州知州。崇宁初年，再次任开封府尹，授官尚书右丞，升中书门下侍郎。因年老退位，担任资政殿学士、东太一公使，恩准仍然穿戴方团金球文带。从此前执政在京师的人都以此为惯例。外任亳州、洪州，调任太原，经过都城时留下为右神官使，后又回到政府升任知枢密院。政和三年，以武康军节度使身份任洪州知州，去世，享年79岁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吴居后在政事之地很久，以周密谨慎取媚，没有显著的恶行，只是一时的聚敛，被推为第一。瘟疫，字与弼，泉州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大宗正丞、利州路湖南转运判官、 工部员外郎。绍圣年间，由诸王府记事出任福州知州，调任潭州。邹浩被贬南迁，经过潭州，傍晚投宿村寺。瘟疫立即派周都监带领几名士兵夜里出城，逼迫他上船，最终乘着风渡过江而去。其他被贬逐的臣子在瘟疫境内，如范纯仁、刘凤氏、韩川、吕希纯、吕陶，都受到他的侵扰困逼，掌权的人对此很高兴。还没来得及任用他，徽宗因藩邸旧恩，召为太常少卿，升给侍中兼侍读。陈冠指出他的过错，说不应列于侍从，在今年任职没有答复，改任龙图阁代治，开封府知府，仍然兼任侍读。当时执政者倡导说，皇帝应当为哲宗穿兄弟的丧服。曾肇在《尔音阁》读《史记》《舜记》，于是说，过去尧舜同出于皇帝，世系代数已经久远，但舜为尧服丧三年，是因为曾经陈氏尧的缘故。瘟疫意图攀附执政，进言说，史记的世次不足相信，尧舜并非同出一系。升任吏部尚书。建中靖国元年，授官尚书右丞。邓寻武进献爱墨注之徒，皇帝起初交给曾布，曾布推辞，改交给瘟疫。瘟疫得以借机认为应该以蔡京为相，天下的善事一概只为议论，当时人厌恶他。曾布与蔡京在皇帝面前争论事情，言辞很严厉。瘟疫呵斥说，曾布怎敢无礼。皇帝不高兴，曾布因此获罪，而蔡京终于做了宰相，升瘟疫为中书侍郎。瘟疫的仕途从卑微到显贵，没有一件善事可记载，至于他的狡猾谄媚迎合，大概是天赋如此。到这时才时而有不同意见。蔡京有一天任命监司郡守十人，瘟疫稍不赞同。蔡京知道中书舍人郑居中与瘟疫交后，让郑居中自己去向瘟疫询问，郑居中把话告诉他。瘟疫说，你在西业省每次看到所讨论的事情，舍人可以履行职责，侍郎难道就不允许吗？现在丞相拟定的钱和以下十人都是他的姻亲同党，想不违逆他的意图能行吗？蔡京听说后颇为忌惮他。过了一年去世，享年66岁。儿子温万旦官至尚书。论曰，王安石执政时，一时士大夫中素来知名的人改变自己的操守而跟从他，到处都是这样。元将到职的地方都有优异的政绩，却也谄媚侍奉王安石，浅陋啊。许江曾经极力阻止挖掘司马光墓，这是值得称赞的。但议论的人说他任职于元佑、绍圣以至建中期间，左右观望利益，突然改变立场，起初没有固定主张。邓润福起初掌管监祭，文明很盛，但却首先赞同绍庶之谋，右上表彰称宋蔡确定策之功，即使有其他长处也不值得看了。林夕起草制书，致力于丑化诋毁正人君子，自己知道毁坏名节，致笔后悔，可惜太晚了。他的弟弟林旦反其道而行之，弹劾大奸臣，善恶难道能互相掩盖吗？蒋之奇开始怂恿仆役，晚年搜集流言蜚语，攻击举荐自己的人来掩饰自己是小人中的魁首。吴鞠后奉行新法，剥削百姓讨好上司，瘟疫阿谀依附蔡京、蔡卞，舆论不容。陆佃虽然受精血于王安石，但不主张新法，对于元佑党人的罪行请求只施加轻微的处罚而已，还是比众人略好一些。